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经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着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在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要借着这位先使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基督以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因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挡上，这也是你们的荣耀。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令和的第一个主日。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够经历政权和平的转移，迎接一个新的世代或者是朝代，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预约永恒的荣耀。有些基督徒信主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仍然会陷入两个很严重的迷失。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以后有主的保守，所以应该是一切顺利，无灾无病。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甚至怀疑自己的信仰。
是。
第二个迷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归信主了，但是我们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追求这世上的名利成就，我们忽略了要追求永恒的事情啊！我们追求到了，我们也不好好聚会啊！我们追求不到嘛，又怨天尤人。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若是你靠着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你比世人更可怜。世界上的人为了要得到所谓的成功、名利、财富，可以不择手段，但是我们却因为有主的道在我们里面，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也不敢做。所以若是我们把眼目都只定睛在今生的事情上面，那么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可怜。因此圣经上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也要常常祈求那属灵永恒的事情。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复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保罗他蒙了神的恩典，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也因着这个职分而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他自己一点都没有灰心丧胆。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的心灵、他的祷告是自由奔放的，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受苦的过程是使他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得到永恒荣耀的必经之路。我今天分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世上有苦难，人生在世界上不论好坏，受苦都是难免的。 你不要去听信一种不会受苦的福音，那是一种成空神学，从来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应该在主的里面有一个信心，就算我们遇见苦难，我们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算我们遇见苦难，主赐给我们在苦难中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受苦一向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会因着自己的罪而受苦，因此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为这样的事情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悔改。第二个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别人的罪而受苦，比如说有的孩子生长在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双亲的家里面，他们的生长过程当中是比一般人要艰苦许多，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大环境而受苦。如果我们生长的环境是有战争，是有地震，有饥荒，我们一起受苦。但是圣经当中最看重的一种受苦，就是因着为主做见证行善而受苦。圣经上说，这种受苦是效法耶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做主门徒的最精髓的地方。因为知道这样的受苦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是塑造我们更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且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将来永远的荣耀。因此在这样的受苦的当中，我们不但不忧愁，而且可以欢喜快乐。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正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对以弗所有3年的侍奉，他非常爱以弗所的教会。正因为他爱教会的缘故，当他被关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以弗所的信徒们担心。哇，这个传福音给我们的使徒竟然被关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哇，使徒被关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件何等丢脸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有的基督徒在世上很有成就，我们会以他为荣，因着受委屈甚至被冤枉了，哎呀，我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他被关而觉得羞耻，因为这反而是他们的荣耀。使徒保罗看重他自己的职分，这样的看重影响了他的一生，影响了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世人的眼中，也许他是囚犯，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和丰富，比外在的那些环境更重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被关的，我再讲一个例子，也许大家就明白。在旧约的法老王权高位重，但是当他遇到国家的饥荒的时候，他去寻求谁呀？他是去寻求被关在监牢里面13年的约瑟。我要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弟兄姐妹，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属灵生命的丰富永远都比外在的情况要重要。你会去找一个很属灵很会祷告的教会为你的困难祷告，但是你不会去找一个有很多钱有很漂亮的建筑，好像现在欧洲的教会，去找他们来为你的困难祷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好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考验。35年前，我刚开始神学院毕业，开始一个教会。我有一位非常好的长老，是医学院的院长，很有福音的热忱。我们教会就在医学院旁边，他到处发单张，请他的学生，请他的老师们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哇，结果第一个礼拜来的时候就有40-50个人，但是很不幸的，他第3个礼拜就得到了最严重的脑癌。哇，从此教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很多卖面子的开始不来了，觉得你也活不了多久，你也做不了院长了，我也不必卖你这个面子了。对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对我们刚起步的传道人来说，也是会问说，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你让我的长老生病了？如果他在的话，教会不是发展很快吗？其实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难。当施洗约翰被捉拿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一个这么样有信心的传道人都会有一些怀疑，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我们等候的是你吗？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信心难免动摇，这是正常的。 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甚至我们的信心都是有限的。圣经上说，受苦的人要祷告，受苦的人要学习把你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主，受苦的人要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恩典中的奥秘。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奥秘出现了四次。什么是奥秘呢？就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感觉和理性研究来明白的真理，除非你我得着了上帝的启示。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启示，做研究的人需要上帝的启示，医生需要上帝的启示，得着救恩更需要上帝的启示。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是因为上帝将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段经文不仅仅出现了四次的奥秘，也出现了三次的恩典。使徒保罗说，他蒙恩典做了福音的执事，神把关切那些外邦人得救的职分托付了给他，而且神不仅仅给他这个托付，给他这个职分，而且给他完成这个职分的大能。当我们常常讲到恩典的时候，就是说上帝供应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弟兄姐妹，千万记得，上帝给我们救恩只是他恩典的一个重要的起步而已。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就要祷告，上帝啊，你给我这样的恩典，你在我身上有什么盼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上帝求另外的一个恩典，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完成你所给我的托付和任务。就像使徒保罗，他不仅在大马色的路上得救了，并且他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因着他被差派了，才有今天你我都可以在这里敬拜神的祝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过一句话，同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使徒保罗他得到的那个奥秘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很普通嘛，我们有日本人，我们有华人，甚至今天有个犹太人进来做礼拜，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在使徒保罗的那个时代，在整个旧约的背景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使徒保罗得到了启示，知道外邦人不必要成为犹太人，不必受割礼，不必守那个旧约的律法，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那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就像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真的是得到了那样的一个开启，人可以单单的因信称义。启示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启示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福音是不仅是为犹太人，而且是为万民所预备的。凡是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各样属灵永恒的福气。保罗看重这样尊贵的职分，上帝借着恩典呼召他成为上帝的仆人，也赐给他传福音的能力，将福音带给外邦的人。讲到启示的时候，我愿意再叮咛两个方面。常常要知道上帝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我若是没有上帝的启示，就会活在别人的期望、历史的捆绑、环境的那个要求和压制之下。有很多人问我说，你好好的什么不做，做牧师做什么？我们看你这个做人圆滑，能说善道，童叟无欺，黑白两道，你做生意最好，但是上帝在我身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带领，我就是要做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启示的里面，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上帝也会给你这样的恩典和能力来完成这样的呼召和使命。我们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金钱至上。去年的时候，有一对新加坡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要离开这边回到新加坡，这位太太要我们特别为她祷告。他说新加坡都是那个双薪的家庭，一个太太如果不做事不赚钱，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但是他说我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做一个全职的妈妈，我觉得照顾好我的先生，照顾好我的家庭，照顾我的孩子是神给我的召命，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与新加坡人不同的价值观。母亲节快到了，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全职的母亲，你就勇敢地做全职的母亲，与你的先生和孩子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带领和供应。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饶恕别人。约瑟被他的兄弟害得非常的惨，他怎么能够饶恕？因为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不是他哥哥害他而已，而是上帝差派他去埃及，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此他的心可以坦然。第二个方面，你有特别的启示的时候，应该是更加的谦卑，而不是骄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他曾经有三层天上的启示，他听到了上帝隐秘的言语，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不提他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哎呀，我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都非常的被提醒。哎呀，我们难得有一点经历，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就怕别人瞧不起我们。你说你有神迹，我告诉你，我也按手好几个，我也为很多从来不怀孕的祷告了怀孕了。但是使徒保罗有这么长的时间，他从来不提这样一个最棒的属灵经历，他说免得有人把他看得过高，或者他有一天就忘了他是谁，自高自大，容许一个撒旦的猜疑不断地攻击他，让他浑身软弱，非常的不自在。他因为这样的软弱三次求过上帝，上帝并没有把这样的软弱挪去，但是上帝仍然听他的祷告，上帝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答案是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真的神怜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更有主的样式。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神智慧的安排。申命记第四章，神告诉以色列的第二代，你们要敬畏神，顺服神，活出跟迦南人不一样的生活，这样可以荣耀神，而且让神的名被彰显。哇，那附近国家的人都说，有哪一个大国像以色列国，他们有这样的有智慧，他们的神是这样的与他们亲近。我们若不是为主发光，我们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我塑造，我们常常是被环境所塑造。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就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因此神盼望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因为上帝将一切的智慧、一切的丰富和能力都赐给教会，要让属灵的家人重新来塑造你的生命，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因此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至少有三个保障。第一，就是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你相信一切的遭遇都有神的美意。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我特别在随着年岁，我就发现说，当我遇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啊，不要让我太快的怨天尤人，主啊，不要让我太快的去埋怨你，而让我细细的体会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方面，苦难没有办法伤害你，神会赐给你在胜过苦难的平安和喜乐。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说，每一个站在上帝恩典地位当中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更重要的是说，就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想替上帝争面子。哎呀，基督徒怎么可以遇见这么不好的事情呢？放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苦难是不至于羞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贫穷比那个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富足要平安多了，要有福多了。 Amen。 我再一次说，你要选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贫穷，还是要选择没有耶稣基督的富足呢？第三个方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为基督而受的苦难必得成就永远的荣耀。当我们为基督而受苦的时候，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何等的福气。荣耀本来是我们未来在永恒当中才能尝到的，但是当我们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个现在就能够尝到那个将来荣耀的那样的一个福分。我希望这样的真理可以让你明白，有些宣教士放弃了世人都羡慕的生活和工作，去到最偏远的地区来为主工作，我们会觉得他们想不开，其实他们享受的是那个永恒的荣耀。他们失去了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暂时的很快过眼云烟的那些享乐而已。耶稣为我们受苦，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不要受苦，而是呼召我们在受苦的当中能够更像他，更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因为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经过受苦让我们得着那永恒的荣耀，神永恒的旨意借着教会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目前正在受苦吗？在你的病痛当中，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当中，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寻求上帝在你受苦的事情上面对你有什么带领，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定义要过一个顺服神而且荣耀神的生活，确立你现在的身份是上帝的呼召和使命，不要逃避，不要走捷径。有人说，哎呀，我的先生很糟糕，我告诉你再找一个更糟，这个教会很糟糕，我说你不学好功课，你换个教会更糟。每当我灰心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都有一种挣扎，提出辞呈，不干了。我告诉你，这三年多来我常常有这个冲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如果是你要我在这里，我就不敢动，绑在这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求你在教会的当中彰显你的荣耀，稳定地参加教会生活。感谢神，我们今天都已经得到了启示，神将福音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他也将这样的使别人听到福音的职分托付了给你给我，让我们也不亏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呼召跟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你让我们被开启。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人生一定会有苦难，但是让我们从你的启示的眼光来看这些的时候就有特别的意义。我求你把这样的启示赏给每一个真的是在主面前诚心领受这个道的弟兄姐妹。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在这样的奥秘的当中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也让我们接受主你自己最智慧的安排，定义要来顺服你，要来荣耀你。求你恩待我们当中受苦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救他们脱离各样的苦难，也让他们能够更像你。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也求主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他们，突破他们理性跟信心的障碍，把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来，
耶稣爱我万不错，
歌哈，唱两遍，一片唱中文，一片唱日文。
主耶稣爱我。